主耶稣没有跟我们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是，
去见证主耶稣
嗯。
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首先再次谢谢大家陆陆续续透过 Podcast 资讯栏的连结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最近收到一位听众的回应，他在听完访谈杨大鹏牧师的那集后写道，我觉得杨牧师对于基督徒呼召的理解真的是让基督徒生活的方向更为整全，也更能回应这世代的挑战，很开心能够听到这一集。这让我想到不久前我在南美巡回服事的时候，也注意到南美洲教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双职牧者的比例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当然兼顾牧养教会跟一般工作是有它的挑战，但其实也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优点哦。说到这次南美洲的服事，另一个让我眼界大开的是南美教会对于整全使命的理解跟实践，特别是关顾社会中受压迫者。其实纵观整本圣经都不断强调上帝的百姓是被呼召过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关顾身旁边缘的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责任。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超穷教会的黄志成牧师，他早年移居英国，过去十几年被上帝呼召回到香港，透过开餐厅营商宣教的模式服侍香港的边缘群体。我们聊到教会到底该如何走出围墙，成为社区的祝福，以及如何面对营商宣教的实践挑战。黄牧师你好。
你好。
一般我们讲到一个教会的名称哈，大概都是用很正面的形容词在讲教会，很少听到一个教会会用超穷这两个字，就是 super poor 超级贫穷这两个字来做一个教会的开头。那是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 Dino 牧师也很好奇对 Dino 牧师在做的事情以及你们教会的故事。那在我们进入到谈到说 Dino 牧师所做的这个教会的事工跟你所做的事情之前，可不可以请 Dino 牧师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服事的旅程好不好？
我在香港的时候是我念完了小学，我没有再继续读书，我出来在外面工作，五年以后我离开香港，1972年离开香港去了荷兰那边生活，在那边四年，然后再离开荷兰去英国，总共我在那边36年。我头12年是在做餐饮业的，后来我信了耶稣，后来主耶稣呼召我离开了餐饮业的，去教会服事。我1984年卖掉生意，用了2年的时间读书读神学，1986年加入了教会侍奉。
是。在伦敦对吗？在伦敦侍奉，
在伦敦一间华人教会，
是
在那边。1993年1月，教会安利我做牧师。我没有进过神学院。
OK。
因为1983年的时候，唐佑之牧师，住在我家里头，他说，他晓得我有这个全时间侍奉的护照，他跟我说，你不要进神学院读书。我说牧师，你一生教神学，你叫我不要进神学院。
是啊。是啊。
他跟我说，那神学院那边的教学不适合你的，你不应该去。后来1996年的时候，他来伦敦的时候，他看到我问我有没有进过神学院，我说没有啊，牧师你要我不进去。
是。
他说虽然你没有进神学院，教会还是安利你的。所以很感恩我没有读很多书，没有进神学院，到我现在服侍主37年了。 啊，是上帝的恩典，全是圣灵的感动。
是
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我单单有的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
嗯嗯嗯，是
我后来我有这个圣灵的感动，要做宣教。那一年是2005年，在我去多伦多旅行的时候，在那边圣灵跟我讲，我呼召你从餐饮业出来，不是要你在一间传统的教会服侍到退休，我要你去宣教。我说好，没问题。我跟教会讲，后来我申请教会做教会的宣教士。所以后来2009年教会差我回香港做宣教。
是。啊，所以牧师是1972年的时候离开香港到了荷兰。
对，
基本上是在欧洲长大，然后在那边做餐饮业，然后四年后到了英国，在餐饮业等于是也做了12年。好，1984年的时候要开始有这个呼召感动，86年的时候正式在教会开始侍奉，然后93年的时候按牧。那牧师所侍奉的这个教会在伦敦其实也是蛮历史悠久，大概大家如果在伦敦找教会的话，大概都一定会听过这个教会。那其实也是早期应该是蛮多的不同的行业的，也包括知识分子、中产，很多大量的这样去。其实我也去过那个教会，经过过，然后有去进去 say hi。那就在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
对。
但是牧师在2005年的时候领受了一个宣教的呼召啊，那是在去多伦多的一个旅途当中啊，09年就受教会差派回到香港。那我不知道牧师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宣教，想到的都是去到非洲啊，中东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没有听过的地方。会不会有人问你，牧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让你要回到香港来宣教？
我的感动是我回来可以跟妈妈相处一段时间，因为她那个时候她还在。因为我离开他36年，我希望一段时间可以跟他在住在一起，所以我回来香港宣教。所以我回来是头五年我是在喜福协会，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我也访谈过喜福协会的牧师，对，他谈到怎么样去服侍香港弱势的群体。
对。就我头五年是在喜福的，
是。
然后后来上帝感动我离开喜福，我就在餐厅建立这个超穷教会。2013年
建立的超穷教会。对，我也很好奇，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超穷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是因为一般人我们想到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大概不会取这个名字。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服侍的群体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我是刚开始是服侍就是露宿的那个躺在街头的贫穷的人。
是。
可是我在伦敦，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圣灵感动我，就是2009年5月1号感动我。我是不是把上帝把他的怜悯放在我的心里头，
是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服侍那些露宿者，
是
到现在已经15年了。为什么要叫教会的名叫超穷？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是2013年10月份，我回去伦敦那个差权年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宣教士，
对，
每四年要回去一次，教会里头，汇报的，
是。
那个时候就在伦敦，圣灵给我这个名字超穷啊，我问圣灵说为什么要超穷，他说在教会里头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很贫穷，没有超越自己的贫穷。没有进入基督的丰盛，所以将来你的教会的名就是超穷。 让每一个人进来的都要超越贫穷，进入丰盛，进入的丰盛，所以这叫超穷。
Yeah, 哇，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超越贫穷，进入丰盛。
对 对, 对，
是是。那这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呼，牧师刚刚用露宿者，那在台湾我们可能叫街友，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英国美国叫做 homeless、我不知道牧师你在服侍这个群体的时候，你说是有个圣灵的感动，2009年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服侍这个群体，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服侍这个群体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今天对很多基督徒而言，那个群体离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有点遥远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视而不见，就是他也许就在我们的城市，就在我们的周遭，但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也可能单纯的就是习惯了，所以以至于好像我们看到这一群我们的邻舍，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牧师你是是本来就是对，你刚刚牧师也提到说你在伦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接触，特别接触侍奉这一群，所以我觉得你从一个过去也是陌生的到开始圣灵的感动，开始投入也开始去接触，这个心路历程牧师可不可以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才说上帝把他的怜悯放在的心里头，
是
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就哭。
是
我是一个不容易哭的人，每次谈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哭。我就相信这个是上帝把他的怜悯放在我的里头，要我服侍的群体。也是圣灵带领我我放下我过去在教会的牧养的教导了训练了。我完全不晓得怎么样去向他们传福音，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牧养他们完全是圣灵的感动跟带领。这个是感动，这个是我很一个很个人的感动，是 subjective 的。
是
我需要的是 objective 的证明那个
客观的印证。
客观的印证，这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感动，这个呼召。
对，
所以后来上帝为我预备一些不同的同工也很多机缘钱各方各面。所以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买了一个房子免费让我们用。所以这个就是印证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感动。我后来他买了另外一个房子让我住在那边让可以接纳一些街友跟我一起住。那个时候我接受四个露宿者跟我一起住在一起。三年时间我跟他们住在一起相处。
是。
我认为一个人没有家是很惨的，很悲惨的。因为没有家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试过没有家这样感受。所以我很希望给他们一个家的感受。所以邀请他们来我家里头跟我一起住，让他们想起有家这样。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如果没有上帝在带领，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也不会看到这个，也不会接触这个群体。
是。那牧师我也好奇，就是说刚刚牧师提到说其实这一切是上帝一个感动，但牧师主观的一个领受，但其实也有客观的印证，包括有朋友就奉献了空间，不论是聚会的空间或者是接待的空间。那我觉得可能我们都从小接触到什么我们就觉得那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可能像我从小在传统教会长大，觉得教会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好，然后教会的事工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今天当我们在谈街友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形态大概跟我们一般接触到的上下班的人的生活形态很不一样。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牧师你是怎么牧养，或者是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教会的呢？
我只是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改变他们的不是我，不是我们，是上帝，是圣灵。 牧养他们的是圣灵、圣经，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
嗯，
我以前在教会里头牧养的就是用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方法，
对，
可是没有让人的生命改变。
嗯，
这个我自己的感受。
嗯，
我后来我牧养这些人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做上帝，我在他们的当中只是告诉他们，上帝还是爱你们，上帝还没有忘记你们，上帝不会放弃你们，他人人在等待你们回转。我们就是这样去服侍他们，我们不是要他们去戒毒，不是要他们戒烟，不是要他们做这样做这样，没有，我们只是陪他们同行。
嗯嗯，
跟他们一起，让他们晓得上帝还没有忘记他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晓得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爱。
嗯，
不是我，不是我们。
那牧师，当你们开始这个教会之后，那后来，就是我看这本书哈，就是后来又开始了一个叫做“跑圆”的餐厅。那跑步的跑，缘分的缘，这个跟超雄教会是同一个事工吗？还是说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啊，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嗯，
因为我后来有感动。希望在用营商宣教这个方法去传福音。
嗯嗯嗯、
所以因为我回来在做这个宣教事，我认为一个宣教的人、宣教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就是为了推动宣教、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把宣教放在第一位。
嗯嗯，
好，所以无论超雄教会，无论跑圆餐厅，无论我们叫跑步，都是为了宣教。
是，
所以开餐厅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2016年的时候，我去读书，去读一个一年的课程，去怎么样做餐饮业的管理课程。
OK，
我用一年的时间去装备自己。进入这个做生意的情况里头。所以在上帝的带领之下，2019年我们成立了这个跑圆、这个餐厅，
是
做营商宣教。
是
这四年来我们经历很多，
是
经历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通过这个餐厅带人信耶稣，通过这个餐厅让人在餐厅里头跟上帝相遇。好像昨天星期上有两个客人来，其中一个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突然间他哭了。原来他心里头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他说我要相信上帝，我要回到上帝那里找出路。所以很奇妙，就是上帝带不同的人来，就是让这个空间是人上帝相遇的一个空间。
牧师，我其实想要再进一步追问，因为今天要访谈牧师的时候，其实我也问过一些试着在做类似事情的朋友，那就也问他们说他们有什么想问牧师的。那其中一个朋友就说开餐厅开咖啡店希望传福音这个目的一开始是清楚的，可是到真的开餐厅的时候发现好难，或者是好像不知道的切入点是什么地方，因为一般人来到餐厅是来吃饭的，不会想要跟老板聊天。那牧师，你是怎么样创造出一个空间，让有这样的我？因为我刚听起来，牧师你在强调的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你创造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当中，让大家可以自然的分享交流，以至于他可以敞开。可是，到底要怎么样 做到去创造出这样的空间？我想这是我朋友可能想问的问题。
第一，我要很清楚的问自己 why，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感动，我要做宣教，
是
做生意为了宣教，让人来到这边就是有机会宣教，好，这个是 why， 也是我们的初心，
是，
所以任何事情回到 why 这中间点，第二个圈是 who， 是谁要做，这个是上帝要做，如果上帝要做，他一定带领不同的团队，带领不同的人加入这个团队，
Who
有这个团队，没有团队就没有施工，第三个圈是 how， 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问自己是为了赚钱，每天赚收入多少，还是做起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做。后来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要做的是做我们的品牌，要把它做成品牌，跟做一个模式。啊，因为从开始的时候，我们要 think big， 我们
想大一点，
哈 ，think big。Do small and step by step。所以我不是开一间餐厅，我们也在不同的区都有我们的餐厅来宣教。
是，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 think big。好，如果我单单开一间，就是为了每天的收入，每天的赚钱来做。可是我们为了做宣教，所以就一样。所以我们做一个模式。可以 copy 伏击去不同的区来做，所以怎么样做，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我们要从一开始我们的模式就是低成本，
OK，
用最少的人，用最便宜的租金，做小不做多，因为如果你每天很多客人来，我当就是去接的客人就没有
时间了，
没有空间，来分享。所以这个从一开始，所以我们没有做早餐
，OK，
没有做晚餐，单单做中午
，OK，
因为我们没有做很多客人，我们相信每一个客人都是上帝带来的感动来的。所以我们要制造一个空间，让客人可以在这边可以聊，好，所以不赶时间，让我们有这个空间可以聊天，因为我们不是单单为了赚钱，
是，
我们让人在这边跟上帝相遇，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拟定我们是营商宣教，我做了一个对联，就是以健康饮食广结好缘，是一个缘分，
健康饮食广结好缘，
对对对，以基督的信仰改变人生，
以基督的信仰改变人生，
对，是改写人生，
改写 OK。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拟定营商跟宣教这两个方向，所以汤姆牧师是做营商那部分
OK，
我做宣教那部分
OK， 所以是有 partner 一个互相搭配的，
对对对对，
我刚才听的时候其实很我觉得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提醒，我自己没有做营商，所以我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要先清楚为何 why，
对，
然后你在后面的问 who 跟 how 的时候才不会顺序乱，比如说的确很多时候我猜我们在做这种营商宣教的时候，若是优先顺序不清楚，为了获利的最大化或者是为了生存， 可能我们会把自己弄得很忙。但是牧师刚刚提到说，因为你们的重点是要能够创造空间跟人在一起，所以为了创造空间，比如说你们找租金便宜的地方，其实不是为了租金便宜，而是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在扩大生意，以至于没有时间陪伴来的人。比如说你们用最少的人，目的也不是为了节省成本，好让你们可以赚比较多的钱，而是让你们可以不需要为了拼命要把成本给补起来，以至于不断的要透过招揽生意，或者是透过客源的流动率来增加自己的收入。然后你们就是只做中餐，也就是说大概来的人就是吃那么一餐啊、那如果你们又不赶他们，大概一天就是做一批的客人啊、那既然是一批的客人，那就这个空间就创造出来，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多留一点，其实才有机会更多的互动。那我觉得是这个可能这个做法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合用，因为上帝给每个人感动不一样。可是牧师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很清楚的，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被呼召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后面的设计，你们后面的想法，包括它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都是回到这个初衷。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刚才听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个提醒。
另外我们是 what、我们卖的不是食物，我们卖的是健康。
嗯嗯，
因为如果你不晓得卖的是什么的时候是很难的啊，所以我们卖的是健康，所以我们做的餐是以健康为主的。
OK，
我们赚的不是别人的钱，我们赚的是每一个人的心，让每一个人喜欢来这边、
yeah.
啊，因为我们做也是需要见证嘛。
嗯嗯，那牧师当你在做营商宣教的时候，因为营商宣教大概也是过去这十年大家越来越看重的，但是听说、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营商宣教，但是听很多的差会跟很多在试着做营商宣教的朋友都说，其实真的做起来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那从牧师自己的作为一个实践者的角度，你觉得营商宣教可能会碰到的普遍的一些困难是什么，以及那你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就是钱的问题。如果你钱不够，就有这个恐惧。所以你要做很希望吸引很多客人来、要赚钱、够钱、我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是我们不担心钱这个问题。因为上帝从不同的地方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恐惧不惧怕我们没有钱。因为我们只是仆人，他才是主人。是上帝要做、他要负责任。我们是尽力去把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尽力去把它做好。那件事情我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把这个品牌做好了，我们就不担心我们没有钱。因为品牌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香港没有很多人不认识跑员的，因为跑员是一个跑步主题餐厅。
OK，
在整个香港没有的，单单是我们。所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是
第二。我们餐厅有这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一个社会责任、
是，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煮菜煮饭送给那些露宿者。每个礼拜两次，每次100个、饭盒。所以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让很多人认同我们所做的。所以很多人来支持我们，来买这个、这个饭券来送饭给他们。
哦，所以是 也有别人可以认领，就是说我来买饭券让你们做这个餐盒去送出去。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收入。你明白。所以我们做生意一定不要怕，也不要担心。如果怕如果担心，这不是上帝要做， 是我要做、嗯、
那牧师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一方面不要怕，可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有些人也是只是一头热但是没有计划没有专业，这怎么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低成本风险就低
OK 先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那你就可以继续营运下去如果你没有想很清楚就是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惧怕
是
很多恐惧在里头，就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没有恐惧没有担心，就是每天很开心的 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
是、
所以我们四年来我们没有亏本，
是
四年来我们还是经历上帝
是
在每一样事情上的带领。
是是，讲到这个我其实 我也很好奇，因为牧师说你们是2019年开始了这个跑园餐厅了嘛，2020年就是疫情，
对，
两年的时间
开始疫情了，三年疫情
是是，就三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牧师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就是我们就是依靠上帝就是每个礼拜我们派饭的钱也是有一定的数目让我们维持下去
OK
另外有一些团体来包场就是他们一群人就是属于他的一个时段好像晚上7点到10点
是
这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是那边去服侍他们所以为什么晚上我们没有做生意6点关门就是因为让其他人可以把这个墙包起来
I see OK
所以很多教会很多机构来包墙就用他们特别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一些信仰的问题所以就是宣教另外一个途径
是是牧师我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你不断在强调的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教会是要宣教是要建立教会而教会的存在是要推动宣教你也强调说要实践使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体验的过程跟发现的旅程那牧师过去曾经在传统教会也牧养很多年那来到香港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猜超穷教会大概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教会那牧师你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是为什么你后来会写下这些字是实践使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体验的过程跟发现的旅程
教会十年了我们希望继续传承下去这本书是教会的 DNA 因为我在以前在教会里头教不同的课程都是头脑上的知识、可是很难传递下去的超重做的就是做这个 DNA DNA 是很简单的一听就明白的一听就可以做出来了
是
所以 DNA 不是这个就用理性去学习的DNA 是用榜样去学习的
是
好像我们有三重定位在我们信徒群体里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我赐给你们 一条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
是
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
是
如果我没有把定位放在蒙恩的罪人里头我们很难彼此相爱
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对方的问题看到这是对方的错误可是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是
就多了一份接纳谅解跟饶恕才可以彼此相爱所以爱就是接纳
是
包容饶恕
是
所以这样才可以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牧养，就是我们牧师用很多时间去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
嗯嗯，是
人际的伤害。
嗯，
可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别人做错了，
嗯，
别人伤害我了，
嗯，
可是我要学习的就是去接纳，
嗯嗯，
包容饶恕，嗯，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
是
主耶稣怎么样去接纳我，
是
包容我饶恕我，
嗯，是，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是蒙受这个上帝的恩典，
是
救赎恩典。
牧师说有三个定位，这是第一个，在信徒群体当中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后面两个牧师要讲的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一个仆人，
嗯，
主耶稣跟门徒实讲，
嗯，
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老师，
嗯，
跟你们实讲，你们要彼此实讲，
嗯，
实讲我没有强调这个行动，
嗯，
我要强调的我是一个仆人的定位，
嗯，
所以我要先把自己定位是上帝的仆人我才可以服侍。
OK，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执事没有长老没有其他，我们全部都是仆人团队，
嗯，
很简单，每一个人的焦点是上帝，做任何事情说给上帝，我们要向上帝交代，你不是为我做，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
嗯，
我们来这是服侍，主耶稣说给我们榜样，我来不是要人服侍我，我来是服侍人，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
嗯，
效法十字架，上帝呼召我们跟随主耶稣的，
嗯，
背起他的十字架，
是
效法基督为我们死，
嗯，所以牧师，仆人是第二个定位，那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就是我们在那些没有信耶稣的群体里头，我们是一个宣教士，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在其他地方，在社区里头，我们要见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嗯，
见证他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一个主，
嗯，
我们三重定位，我们没有其他的主机，
是
加构
，Yeah， 我听牧师在分享这三个定位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浮现了三个字。就是恩典、敬拜跟使命，啊，第一个定位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因为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恩典的文化。多少时候教会里面的纷争，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蒙恩的，第二个我们也对别人没有恩典，啊，那可是刚刚牧师提到说，当我们真的都看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当中的时候，即便在实践使命的过程都是一个不断发现我蒙的恩有多大，也不断的去体验我如何能够学习彼此恩慈相待，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的恩典是好像是蒙恩的罪人的一个很大的关键。第二个牧师提到的定位是仆人，我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一个体会就是要放下我们的自我，多少时候我们做事情其实是在证明自己，凸显自己，表现自己或隐藏自己，可是当我真的是仆人的时候，当主人的呼召临到的时候，那不关乎说我要表现自己还是我要隐藏自己，而是主人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就是一个生命敬拜 的焦点重新对准，我不再敬拜我的自我，我也不再去敬拜其他人对我的期待，我就是敬拜那位呼召我的主。那第三个牧师讲到我们在，对外世界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是宣教士，就提醒我们不是一个只是呼召内聚的群体，而是一个被呼召，回应实践使命的群体，是要走出去的。那我觉得这三个恩典、敬拜跟使命， 似乎就好像是牧师是用三个定位，好像就是你们整个教会的一个 DNA， 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对，也是从旧约，也是从旧约来的、嗯、啊，
是
从创世纪里头，
嗯，
上帝创造人，让每一个人里头有三个 S，
嗯，
一个 S 就 sense of security，
嗯，
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嗯、有这个 sense of security，
是是。
第二，上帝跟人说，你要为我照顾我所造的世界，
嗯，
这是让人里头有这个 self worth，
嗯嗯，
啊，这个 self worth 就是任何存在的价值，
对，
为了他者，
为了他者的价值，嗯。
所以我们存在是为了上帝，
是
为了上帝，就是找回我的存在的价值。
嗯，是。
第三，当这个世界人把这个上帝所做的世界管理得很好的时候、
嗯、
人找回他的 significant。
嗯嗯，
所以这个三重定位这是从旧约创世纪来的、嗯、
是。
所以第一，我们是蒙恩罪人，
嗯，
所以上帝把我们放进一个群体里头，
嗯，
有这个 sense of security，
嗯，是安全感，
因为我在当中我被接纳，我不是被拒绝的，
嗯，
这个 sense of security 才把我们放在一起。
是。
第二，这个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嗯，
我们就是找回我们的 self worth，
嗯，
因为我存在，
是，而且是透过服侍他者而存在，嗯。
第三，我们就是宣教，把人带回上帝，跟上帝相遇，嗯、人的生命可以改变、嗯，宣教让我们找回我们的 significant，
哇 ，Yeah， 好美。Yeah, 谢谢牧师，那真的很美。我其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让我再问一两个好了。对，就是当牧师谈完教会的定位的时候，其实刚刚牧师也提到说，教会有社会责任，教会需要也被呼召成为社区的祝福。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内部的需要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的 80% 以上的力量可能都花在维持满足自己的需要，某种程度好像也无可厚非，因为一个群体都有内部的需要。但是的确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时候发展到后来，也许还是有些社区事工有负担的人去参加，可是好像那个跟教会整体的关系不大，只是少数的人。那对于教会如何成为社区的祝福，特别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个迷思，觉得说教会要资源够才能够去祝福社区，教会要大，要不论是人数的大或者是这个预算的大，才比较有能力来祝福社区。可是牧师你们的是超穷教会，顾名思义，我相信这教会本身在经济上财务上应该不是这种大手笔的。可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你们如何去祝福社区呢？那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分享应该也能够成为今天很多中小型教会的鼓励，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天能够祝福社区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而是当我们按照社会的标准好像也不是特别富有的时候，教会如何能够成为社区的祝福。
在中国人讲，生育忧患，死育安逸，
嗯，是
教会就是在安逸里头，
嗯，
超穷教会就是常常在忧患里头，
嗯，是，
就是让我们晓得每一个人都要进到这个社区里头服侍，
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定位都是宣教士，
是，
我们宣教就是进入社区，在社区里头有见证，服侍社区，
嗯，
有见证才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才有吸引力，
是，
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自己的 building， 我们不是要人来，我们只是把人送出去，
嗯嗯，
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就 去团契，去学习，我们很简单，只是三样东西。第一，圣灵的感动带领，圣灵感动你去做，我们支持你啊。第二，基督实际上的爱，没有这个爱激励我们，我们没有去。如果我敬拜主，不是因为我爱主，但我敬拜什么呢？如果我服侍，不是因为我爱耶稣去服侍，我是服侍没有意思的。我们祷告，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主，我亲近主去祷告，但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我们爱主耶稣。如果离开爱耶稣，我们做很多很多很有果效的事情，可能高举的这些人
是。
第三，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不是读很多圣经，而是圣经怎么样在我生命里头去呈现出来。我们听很多不能呈现出来，
是，
所以我们听没有穷，听从上帝的话语，我们听没有穷，
是，
所以我们不是教导弟兄姐妹读很多圣经，我们教导的就是怎么样把听到的行出来，
行出来，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学习和我们没有很多知识的分享，我们只是看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作为，每一个都是上帝继续在工作，
是
继续在更生，继续在建造，
是
不是我，
是，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很华丽的 building， 没有很多有才干的人，没有很多机缘，就是我们是无墙，没有 building，
无墙。
我们教会就公园，教会在老园，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意向只是 church everywhere， 我们的意向在 church everywhere，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上帝的教会。我们上帝的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是一群人，怎么样见证主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根据我们的意向，使命宣言就达成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使命宣言是有目标有方向，怎么样是把它做得最好，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让每一个人都超越贫穷，进入基督的丰盛。
是，
所以我们很简单，我们这本书就是很简单，把我们十年来就是做的事情变成一个 DNA。
是，谢谢牧师。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读这本书是知识上大概读懂了，可是跟牧师这样谈完之后，再听牧师讲更多，我觉得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那个心我自己是很被触动的。那牧师，最后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自己在这个欧洲生活了那么久，回到香港，然后服侍过去比较不熟悉的这个群体，其实你在两个群体都待过，对不对？中产的群体跟比较弱势的群体。那我想我们人的本质表现的出来的可能不一样，过得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很多人性的根本，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爱，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相通的。那对于你接触的那么多不同群体当中，牧师，你的一个体会是，那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以及福音是如何改变我们的？
福音就是主耶稣的大能。福音是让人生命改变的。所以我们是用他们所 认识的文化进入他们的当中，
嗯，
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文化去讲福音。
是，
所以我们不是去跟他们讲你们要信耶稣，你们是罪人，你们要悔改，嗯，我们讲，可是我们没有把福音活出来。
是，
福音主耶稣没有跟我们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是，是，
我们见证福音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生命，也希望你可以被改变。
嗯，
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告诉他们你认为你是一个罪人吗？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一个罪人的文化，
嗯，
可能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理解。
是，
所以一方面用他们的文化，第二方面我们用生命去见证主耶稣的大能，
嗯，
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是，是，啊，谢谢牧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第一个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我们需要去理解对方的文化，但第二个其实真正能够让人领受体会羡慕接受福音的，可能不是我们的字句，可能不是我们的道理，而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以至于人们在我们这个被改变的人身上，不代表我们是完美，很多时候也是让他们看到说我这样一个烂人啊，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而且我还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还是在改变的一个过程当中，而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福音的群体。谢谢Dino牧师。谢谢黄牧师的分享。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是否有人尝试过透过营商宣教来做宣教呢？在营商宣教当中，你有哪些失败的经验可以提供我们大家借鉴，或是有没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呢？欢迎你透过 Podcast 资讯栏的连结与我们分享哦。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到，谢谢牧师和制作团队的用心，每一次的访谈都能够切入重点做深入的探讨，真的听得很过瘾，想偷偷许愿是否能访问关于犹太宣教相关的议题呢？其实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年十月的时候，当时约访了以色列的艾琳宣教士，原本想谈的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向犹太人宣教，但在访谈的前几天就发生了加萨走廊的冲突，于是我们临时调整了访谈的方向，也请大家继续的持续在祷告中纪念加萨走廊的情况。下周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在以色列的艾琳宣教士，而这一次我们会针对向犹太人宣教的这个主题好好的交流。我们下周见。